追踪武汉病毒，报道疫情动态，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，我是林晴。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，今天的天气晴朗，是很美好的日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纽约市终于走入了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。尽管疫情还没有结束，但这已经是从纽约市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病例到今天，我们纽约人度过了大难中艰难痛苦的整整100天，终于迎来劫难中的第一缕曙光。在今天节目开始时，首先为您带来的还是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。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，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为20,074,49例，112,469人死亡，761,708人康复。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98,828例，30,442人死亡，死亡率为7.63%。其中，纽约市有206,969例确诊，11,057人死亡。纽约州长库莫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回首该州第一起确诊病例，至今已经来到第100天。我们当时有一些可怕的预测，但纽约人做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库莫说，在该州大流行之初，专家们说，病毒如何发展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。他称赞纽约人努力使曲线趋于平坦状态，全州武汉肺炎病毒测试的阳性比例落在1%到2%之间。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我对纽约人的反应感到非常自豪，纽约人听到了这些信息，纽约人做到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情，当事情变得艰难时，纽约人就会更加坚强。库莫表示，纽约市在今天进入第一阶段，是该州最后一个重新开放的地区，哈德逊谷和长岛地区将分别在周 2以及周 3进入第二阶段开放。在举行每日新闻发布会之前，库莫特地乘坐纽约市地铁纪念该市今天重新开放。州长库莫说，纽约州的武汉肺炎检测呈阳性反应的人数已降到今年3月以来的最低数字。库莫说，纽约州7号进行了58,054次检测，只有 1.2%， 即702人检测结果呈阳性，这个低比例在过去几天里呈现这种趋势。州长补充说，这些数字表明纽约州可以继续进行重新开放。州长库莫8号在新闻会上说，纽约市每天将进行3.5万次病毒检测，并检测数据是否有任何飙升的迹象。他也要求所有抗疫者进行病毒检测，并强调纽约市周围有15个测试点，这些测试点只是优先为抗疫者服务。目前，纽约市已经有超过240个病毒测试点。纽约市在经过78天的居家避疫后，今天进入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，允许部分非必要行业工人回去工作，也允许零售店重新开门，提供有限的销售服务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感谢纽约人为帮助开启这个新篇章所做的努力，并敦促居民不要忘记学到的教训。他说，我们知道我们会走到今天，这需要很多工作，但我们终于来了。市长表示，今天的消息非常好，纽约市7号所有的病毒指标都在限制门槛之下，我们有健康数据继续给我们希望，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白思豪说，这是迄今为止最低的数字。他接着警告说，如果我们想重新开放，我们得坚持下去，并确保我们做得正确。纽约市因感染武汉肺炎病毒住院的人数降到67人，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人数为326人，纽约市的检测阳性率为 3%。 纽约市卫生局长巴伯特周一表示，在抗疫活动期间，因武汉肺炎病毒疾病到急诊室就诊的人数没有出现显著高峰。巴伯特说，该局将继续检测每个急诊部门的数据，总体而言，纽约市仍处于中度传播阶段。他鼓励参与抗疫活动的个人戴上口罩，并保持6英尺的距离。距离纽约市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病例已整整100天。作为全球疫情严重地区的纽约市，周一终于解封，开始第一阶段重新开放。初步估计约有20万到40万人重返建筑工作、制造工厂和零售商店。 从今天开始复工的产业包括建筑业、制造业、农林渔业、批发零售业的供应链，以及部分零售业的路边取货和店内取货服务。餐馆、食堂、理发店、美甲店不在第一阶段复工之列。根据州长库莫6号签署的行政令，商业大楼将在入口处对任何进入大楼的人量测体温。此外，复工的店家和业主需遵守社交距离和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规定。例如，为上班员工提供免费口罩，店内及工作场所人流容量限制在 50% 以下，在电梯、收银台等有限空间内，尽量每次限制服务人数为一人等。州长库莫周一说，纽约市可以恢复非住院治疗以及择期手术，例如人工关节、白内障、眼角膜移植、治疗肥胖症的缩胃手术或者心脏支架等，可以等待排程的治疗。纽约市从今年3月底开始暂停择期手术，将医疗资源集中在治疗武汉肺炎病毒患者身上。该州最大的医疗保健提供商诺斯维尔健康公司表示，由于这场大流行，我们总共推迟了19000多例手术，所以优先考虑进行比较紧急的手术，同时也在努力安排择期手术。我们可能要到夏季中期才能完成所有的手术。州政府和市府官员说，他们对这座城市将开始恢复生机感到乐观，测试正在增长，最近一天达33000人，每天新感染病例减少到约500例，是几周前的一半。由于疫情爆发期间，纽约市大量工作岗位消失，税收减少，市主计长预估该市在2022年之前不会有强劲的收益，该市预算大出血的税收，面临未来一年90亿美元的缺口。疫情爆发期间有超过88万5000个工作岗位消失，预计到2022年纽约市经济将不会获得强劲增长。另外，近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迫使政府官员和企业主调整计划，重新开放变得复杂化。随着纽约市8号进入第一阶段复工，市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需求增加，大都会运输署 MTA 将恢复地铁、铁路和巴士服务，并在月台提供洗手液，加快安装 Omni 非接触式支付系统，增设口罩自动贩卖机，在地铁月台地面贴上社交距离标志等，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。 MTA 主席福野表示，地铁8号将恢复到 95% 的服务，9号全面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正常水平，但每天凌晨1点到5点仍全线暂停行驶，进行车厢清洁。长岛铁路、都北铁路将分别在8号、15号开放车站的售票窗口。纽约市的公交车在6月到10月期间将有5条新的公交车道紧急启动试运行，曼哈顿将恢复 75% 的班次，其他各区的巴士将恢复到学校放暑假的服务班表。由于仍在防疫期间，民众仍从后门上车，并且免费搭乘。史丹顿岛轮渡会在工作日上午6点到9点、下午3点半到6点半的高峰时段提供每20分钟开一航班。另外，在工作日上午5点半到6点、下午6点半到7点半以及周末上午7点提供每30分钟开一航班的服务。大都会运输署主席福野8号接受 WCBS880 电台采访时说，我们无法承诺在高峰时段列车上的社交距离，我们要对客户坦诚这一点，但我们也坦诚告诉大家，每晚都会对每一个地铁车厢、公交车和通行轨道进行消毒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 MTA 将在车站内发送免费口罩。福野说，根据上周的一项调查显示， 92% 的受访通勤者都戴上了口罩，他要求乘客遵循所有公共卫生指导，包括勤洗手、不要触摸面部、咳嗽时应用肘部遮挡。咖喱有着抗氧化、促肠道蠕动、护黏膜三个提升免疫力的好处，如果同时在煮咖喱时放好油脂、胡椒，会让身体更容易吸收。咖喱中的姜黄素为亲脂性的营养，单独摄取在体内吸收率低，会加速代谢消失，而与优质的油脂一起吃，可增加姜黄素的吸收率。另外，如果原料中没有，还可以加入黑胡椒，胡椒里面的胡椒碱可以帮助咖喱营养的吸收。有研究提到，胡椒碱可增加姜黄素的利用率达2000%。但营养师李婉平提醒， 市售的咖喱块和咖喱酱包油脂含量过高，热量盐分也不低，有减重需求的人要留意，减肥族群不妨自己用咖喱粉料理，适当添加健康油脂会比较健康。除了咖喱鸡腿和咖喱饭之外，李婉平还会用咖喱粉炒白花野菜或油菜，都很好吃，或是用姜黄橄榄油加马告去腌肉炒菜，或滴在生菜沙拉上，同样营养美味兼具。我们再来了解我们中华传统节日里的避疫习俗，二月二龙抬头熏毒虫。由于很多疫病是由老鼠、昆虫等动物传染给人的，所以古人也很注重驱赶毒虫，保护自身健康。二月二俗称龙抬头，出现在节气惊蛰前后，正是冬眠的蛰虫复苏的时候，因而也有熏虫的习俗。比如惊蛰那天，有人会把草木灰、谷糠等撒在门槛外，以此驱赶虫蚁，或者用草木灰在院子画单数的同心圆圈，叫做围仓，在北方地区俗称打灰屯，防止老鼠潜入粮仓。最有趣的方法是制作熏虫用的煎饼，具体做法收录在《酌中泰》中，用黍面和枣制成糕，用油煎熟，或者把白面掺水和稀摊成煎饼，这就是熏虫饼。《地经景物略》记载了煎饼的用法，二月二曰龙抬头，煎元旦祭于饼，熏床炕曰熏虫，未引龙虫不出也。到了晚上，驱虫驱病的活动还没有结束，医书典籍《居士必用》中说，这天夜里五更，把采集来的熏菜菜梗阴干后当作替灯帐来用，这样小飞虫就不会跑进灯盏里了。千金月令也说，这天晚上人们要用烧热的枸杞水洗澡，可以令肌肤光泽，身体不老不病。即将来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也是一个除疫消灾的重要节日。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我们再来看端午怎样避毒。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林晴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，谢谢。